开始我们的信息哈。几年以前，我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挪亚》，可能有些人也看过。《挪亚》这部电影是根据圣经里面的短短的挪亚当时的一些情况改编拍摄的。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提到挪亚的时代是怎么样说的。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如果你在教堂里面聚会，我就请求神帮助你专心聚会，把你的手机放下来，这样的话你对得起神，也对得起我。 OK， 好，我们来读一备，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我们再读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挪亚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挪亚都照样行了。我们算一算，挪亚的时代离神造人只有九代而已，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可是为什么人堕落到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呢？在挪亚这部电影里面，那个导演点出了一个现象，就是在那个时代，连最好的人，因为看到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大家都是这样说的，大家也都是这样做，所以连最好的人，他也说着，他也做着，那些事情是积蓄上帝愤怒的事情。挪亚的时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耶稣说什么？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主警告我们，也是主耶稣的预言，在他再来之前，这整个世界上的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你相不相信耶稣的预言？天地都要废去，他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在耶稣要来之前，这个世界上绝对有的现象，就是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三十八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虽然挪亚花了120年的时间，当他一面造方舟，人家一定会问他，哎，你在做什么？你家在盖新房子啊？哦，不是不是，我家盖新房子，是神告诉我要造一座很大的船，要装这些东西。为什么要造船呢？为这个做什么用呢？ 因为有洪水要来，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一定是在一边做的时候一边说，对不对？人家也会觉得很奇怪，这么大的东西你为什么要造一个这么大的东西，是什么原因？人家会来问他。挪亚就告诉人，哎呀，神的审判要来了，会有洪水来。人家想，你在讲什么东西呀？什么洪水，那是什么东西呀？然后挪亚会说，你们不要再这样过日子了，我们大家都要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态度，我们要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因为神的审判要来了。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理他。圣经说，人照常吃喝嫁娶。我们要知道，吃喝嫁娶并没有什么不对，不对的是照常。吃喝嫁娶没有不对，不对的是照常。如果洪水要来了，如果神的审判要临到了，我们还照常的过日子，这就不对了。所有的人把挪亚的话当成耳边风，吹了就过去。终于时候到了，在挪亚整600岁的那一天，他生日的那一天，神告诉他进方舟去，然后神亲自把方舟的门关起来。39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主耶稣会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临到，就像挪亚的时代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洪水把那些照常吃喝嫁娶没有预备的人全都冲去。主耶稣会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临到我们，在他再来的时候，他会看到的现象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心思意念里面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在箴言23章7节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们的思想会产生行为，一个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的人，他是做不出善事来的。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不能够照常吃喝嫁娶，我们要把主耶稣的警告常常的时时的放在我们心里，要警醒的推开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他已经预告了，他已经预言一定会有的黑暗，那些会笼罩我们的黑暗。我们要把他的警告常常摆在心里，常常摆在头脑里。这些年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现在那些在神面前是犯罪，但是在人面前不犯法的事情，已经多得举不胜举了。在神面前是犯罪，但是在人面前并不犯法的事情，现在已经举不胜举。那基督徒，我们也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对这些事情见怪不怪吗？是不是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允许这些神世界上的人所接受的罪恶改变了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对罪的看法呢？世界上的人普遍已经接受的恶，是不是在我的思想里面也觉得，哎，这没有什么嘛？这是一件非常 严重的事情，仔细来想想看，当男人跟男人在结婚进行曲当中走进礼堂，然后合法的成为配偶，当女人也可以跟女人合法的成为配偶的现在，你还要跟年轻人说在结婚以前你要保守自己的身子，你不要随便跟别人发生一些不该有的亲密的关系，你会觉得很容易讲吗？或者你劝告你的朋友在婚约里面你要保持你对你配偶的贞洁，你可能得到的是别人觉得说你还在跟我讲这个，现在什么时代了，连通奸都不犯罪都不犯法，通奸都不犯法，你还要跟我讲这种事。那是不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眼光，看到这种回应的态度，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羞耻呢？是不是我太不合时代了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昨天他判定是罪的事情，今天他不会说哦，没关系，时代改变了，我都能了解。昨天他所恨恶的事情，他今天不会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世界大家都这样想，我也不再会要求你们一定要合乎真理了。 No，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然后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警告，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你知道什么是怪异的教训吗？应该是去年吧，在加州他们通过立法，通过你只要不偷别人$950的东西，不要超过950块，你 OK。 你知道什么是怪异的教训吗？就是哦，大家一起出去 party， 你想要更兴奋一点吗？哎，可以考虑大麻。这些都是怪异的教训。2000多年以前，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年轻人，不要被勾引去，罪就是罪，要付代价的。当年门徒问耶稣，夫子啊，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当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会有些什么现象？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怎么样迷惑你们，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世界的末了有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警告，就是迷惑会盛行在这个世界里面。弟兄姐妹，你想知道现在的世界是怎么迷惑的吗？是怎么欺骗的吗？你能不能够相信现在一个人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不再是他身体的外观来决定，也不再是他血液里面测出来的 DNA 来决定，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完全由他主观认为他是男性，他就是男性，他主观认为他是女人，他就是女人。我请问你，这么根本的事情已经很迷惑了。当你看到一个人走过你前面， 你再也不能说，哦，我一看就知道他是男生，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是女生。 No， 他说他是男生，即使他的外观长得像女人一样，你就要接受他是男性。这是多么 fundamental 的事情，你知道现在整个世界是多么的迷惑，全然在一个自欺的情况里面，被欺骗而且自欺而且去骗人。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不知道多少次他告诉我们，你们要警醒，你们总要警醒，你们要时时警醒，应当警醒，警醒，警醒，警醒。有时候啊，圣经里面出现太多重复的词，会让读经的人直接跳过，因为我都知道了嘛。 No， 其实正是这样的词我们要很小心。主耶稣不会说废话，他反复又反复地告诉我们，警告我们的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你知道牧师讲过 FBI 对于这些新进的干员，他们怎么训练这些人辨别真钞还是伪钞，就是他们给他很多真的这个钞票，旧的、新的、老的、破的、烂的，都给他们摆在他们面前，就叫这些新进的干员就是每天摸、每天摸、每天看、每天看。哎，很奇怪哦，摸多了、看多了、感觉多了之后，一旦有一个假的钞票被这个人摸到的时候，他里面马上会有一个怪怪的。他不见得马上可以看出来说，哦，这个钞票哪里印错，他可能 不能指出来，但他里面一摸到，他一看到，就会有一个怪异的感觉，就会让他们知道这个钞票有问题。如果我们很清楚圣经的教训，那么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说出这些想要勾引我们的怪异的教训到底错在哪里，但是我们的里面就会觉得怪怪的，你的里面有一个警告系统，那个警告系统是被圣经训练过的，被真理训练过，你就觉得好像不对，哪里不对，你就不容易被勾引去。我们越熟悉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越顺服圣经的话去做，我们就会越认识真理，我们就越不容易被这个世界充满的这些迷惑人的教训勾引去。挪亚的日子毁灭是在不知不觉发生的，挪亚的邻居、挪亚的那些好朋友，都是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被洪水冲去的。有时候不知不觉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在生孩子的时候，就像很多妇女，他就接受半身麻醉，所谓的无痛分娩。这个半身麻醉啊，当麻醉剂从你的这个脊椎进到你的身体之后啊，整个孕妇这个腰部以下都没有感觉。但是在我这个朋友他接受这个半身麻醉这个过程当中，护士疏忽了一件事情，忘记 帮他插上导尿管，所以在他整个生产的十几个小时里面，他不知不觉，他不觉得他需要上厕所，他不觉得他的膀胱已经不行了。结果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他的尿道、他的膀胱、他的肾脏都严重的发炎。后来专科医生说，还好你的肾脏没有坏死，有一些人碰到这种情形整个肾脏就坏死了。他经过好长的时间，他的这个泌尿系统才恢复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不知不觉是一件可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已经被现在发生在周围的这些合法化、合理化的罪恶弄得不知不觉了？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大家都接受啊，甚至于大家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而不自觉。圣经重复的警告我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的主哪一天来到。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看我，他看你，会不会看到的是一个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人呢？不管是耶稣先来还是我先去见他，最重要的是有一天我们都要与他面对面。我不能够在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告诉他说，主啊，对啊， 我现在知道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可是你知道我生活的那个时代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大家都是这样做啊。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一句话。耶稣会说，我给了你一本圣经，在这本圣经里面我很清楚地告诉你我要的是什么，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我所憎恶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你为什么去拥抱世界告诉你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说什么都太晚了，弟兄姐妹。到那个时候我们无论在说什么都晚了。所以现在，就是现在，我们要开始预备自己。美国至少有20万人，他没有想到他过不了2020年，是不是？在美国现在因为确诊而过世的人将近20万人，这20万人他们怎么会知道2020还没有到12月31日他已经站在主的面前了呢？所以我们唯一的预备自己的方式就是现在开始，每一天就像挪亚一样天天预备自己。挪亚是天天预备等候洪水要来，神说的话句句都定准，神告诉他有一天洪水要来，审判会临到，预备好你自己，躲在方舟里面。神也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按着个人的行为遭到报应。这是神的话，这话绝对不会落空。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呢？看看现在整个世界的迷惑，整个世界的黑暗，我想到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黑暗推开，缠绕我们的黑暗推开。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些话，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什么是离道反教？我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叶光明牧师 Derek Prince， 他是一位非常精通好几种语言的圣经教师。他告诉我们，在希腊文离道反教就是叛道，就是存心拒绝神已经启示清楚的真理。其实按照他这样的定义，历史上一直有离道反教的事情。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来一起来读。来，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我们一起再来把这一段再读一次。预备，来。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在以赛亚的时代，百姓同谋背叛谁呀？他们同谋背叛神。今天的世界也是同谋背叛神。神警告我们，你们不要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圣经启示我们，神不只有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说，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可见得神看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世界说什么？世界说胎儿不是人，胎儿只是一团组织而已，所以堕胎没有关系，你的良心不会谴责你的，不方便嘛，你就堕掉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离道反教，这就是同谋背叛。神说他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世界说什么？哦，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吵吵闹闹，大家都不开心，算了算了，你们就分开吧，你们各自再去寻找可以让你开心的人吧。这是什么？这是离道反教，这是同谋背叛。世界说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神，这是神说的话，我们行淫就得罪自己的身子。世界说什么？世界说通奸不犯法，没关系。这是离道反教，这是同谋背叛。世界说悖，神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世界告诉我们什么？青少年都是这样的，没关系，青少年都是这样的。这是什么？这是离道反教，这是同谋背叛。神说同性发生性行为是可羞耻的事，是该死的罪，这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世界说哦，出柜这是诚实，对自己诚实的表现，这是勇敢的行为，充满勇气的行为。世界是离道反教，在同谋背叛。 如果我们用圣经来比照一下现在普遍被世界的人接受的黑暗， 到此为止世界已经从根基上同谋背叛一切神以为美好的真理，世界已经拥抱了一切神判定是污秽是丑陋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个礼拜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这个不是这整节哈，但是这是这一节的第二部分。雅各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从前我只注意到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 No，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你不需要行为做出来，你的思想已经同意世界的同谋背叛，你就已经是与神为敌了。弟兄姐妹，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在里面已经与神为敌了。在启示录里面哈，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提到神要在属他的人的怎么样额上做记号，这个人有记号，哎，这个你不要去碰他，这个是我的人。神在我们的额上做记号， mark 出来谁是属他的，谁不是属他的。你有没有想过，神从我们的思想里面来判断谁是属于他的？难怪雅各会说，你只要想与世俗为友，你就已经与神为敌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思想，你到底相信什么？你到底是相信世界的看法、做法、想法，还是你相信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会不会在这样子迷惑、混乱、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会不会因为那些压力，怕别人的眼光，好像你是异类，我们就在真理上妥协，或者我们就不敢站出来维护真理？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个压力太大了，做异类的压力太大，就使我们忘记了我本来就是异类，上帝呼召我把我重生进他的国度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来讲，我就是异类，我应该是异类。如果你的朋友都觉得你跟他们没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怎么了，我应该跟他们不一样，可是他们都不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到现在是不是还把圣经启示的真理作为我奉行生活形式的最高权威？还是在这些黑暗里面，我不知不觉的，我早就已经离这里所启示的很远了。推开黑暗，弟兄姐妹，推开那些缠绕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甚至于在我们行为里面、态度里面的黑暗。不只是哈，当我们说推开黑暗，不只是推开那些明显的我们不同意的黑暗，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甚至于是我喜爱的黑暗，我们也要推开它。主耶稣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 到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里所说世人被定罪是因为爱黑暗，我们呢，嘴上我自称是基督徒，我自称是光明之子，但是我的心里面还爱那些黑暗，那就不行。我如果说我是基督徒，我是跟随耶稣的，我是光明之子，我就应该把这些黑暗推出去，不但不能爱他，而且要跟他断绝关系。有一些事情啊，可能不是罪，但是它绝对是黑暗。比如说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普遍的黑暗，就是拖拖拖，做作业拖，该交的报告拖，该割的草拖，该付的账单拖，该煮的饭拖，该睡的觉拖。有没有很多人不舍得睡觉，拖拖拖拖拖拖，最后还是去做，对不对？因为非做不可嘛，所以就怎么样呢，就草草了事，随便做一下就交了。以前我跟我们年轻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TOG 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提出来请彼此祷告，说哎呀， 我真的是拖延， 我都拖得太厉害。我就跟他们讲，你为什么拖，一定是你在做一件现在不应该做的事，而把现在该做的事拖延了。那你叫我们祷告，我们很愿意祷告，但是不行只是这样。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现在在做这件事情而不做那件事情？你真的要人家祷告吗？那你就要想想看，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正是使你拖延的原因，那你要离开这个。真的都没有例外。什么没有例外呢？就是都是在滑手机。我现在应该做作业，哎呀我在滑手机。哦，我现在应该做这件事情啊，我在打游戏，就是这样。那我说我们可以祷告，但是你愿不愿意付一点代价？你要把黑暗推出去，对不对？你愿不愿意付一点代价？当你要做功课的时候你就把手机关掉，你当你要做功课的时候你就把电脑关掉，认真的做功课。他们就跟我讲说，哎呀师母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都要用手机才能做功课，要用电脑才能做功课。我说好，意思是一样的，我现在要做功课，这两个小时我就不去看除了我功课之外的荧幕，对不对？很多小孩在电脑上都开好多个荧幕，一下跟人家 chat 一下，一下再回来做，不要这样子。我就是说我这两个小时我就 discipline 我自己，我只除了做功课之外我不看其他的荧幕。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不然黑暗怎么会推出去呢？你怎么凭什么把黑暗推开呢？这一期我们的那个教会的见证集里面，魏大伟写了一篇非常好的见证，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我鼓励你去看一看。这一期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见证。大伟告诉我们，有一阵子他迷上了这个战争游戏，因为从前他打游戏嘛，因为不是买的嘛，所以那个游戏里面咚一下就跳出来广告。哎呀他算了算了，反正不要钱嘛，我就广告就广告，忍耐一下。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战争游戏，诶这么好玩，然后没有广告，哎呦那赚到了。然后就开始玩玩玩，没想到一玩就上瘾了，上钩了。他说他玩到什么，他们全家去 Disney World 哦，你看他也不过才30出头，应该 Disney World 还对他有吸引力，他可以在 Disney World 里面继续打他的这个战争游戏，直到他的手机没电。好， 这下死心了，没电了。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战争游戏需要他花很多的时间要去关顾，因为全世界这个大家一起打的人是全世界，分散到全世界，有些人是白天，有些人是晚上，有些人是在他这个上班的时候，所以他都要去关顾一下，去关顾一下。打着打着，上班偷懒，忽略小孩，服侍也没有办法专心，最后只有没有其他时间，只好不睡觉来打。打着打着，他就感冒了，咳嗽三四个月都不好。为什么？因为不睡觉，免疫力下降啊。有一天他去出差，在飞机上，从飞机开始起飞，一路飞到飞机降下，他内耳的压力让他痛到他以为他的耳膜这次破掉了，身体糟到这个样子，还没有醒悟过来。直到他开始气喘，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喘得不能呼吸。这一次我们的弟兄醒悟过来了，我实在招架不住，我想神在管教我。他怎么样？他做一件事情，认罪悔改。还不只是这样，他把手机拿过来，把那个战争 APP 删掉，从根把它砍了，就这样都得释放了。你知道，你当你要把那个影响你生活的黑暗推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愿意付代价。黑暗不会自动离开你的。你说打游戏是不是犯罪？不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娱乐，今天玩十分钟，明天玩十分钟，没问题，就像我种花一样，它不是犯罪。但是如果我已经到这种地步，不吃饭，不睡觉，不陪孩子，不服侍，更不要说神在哪里，都找不到。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它不是黑暗，它是一个巨大的黑暗。没有一个人决定要推开黑暗，可以不付代价的。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发现他的牧人跟他的侄子罗德的牧人，因为牧草的关系嘛，他们开始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他的侄子找来说，罗德啊，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我们可以分开，我们不可以相争。亚伯拉罕晓不晓得，右边这个约旦河平原就像伊甸园，也像埃及地，是肥美的不得了的。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知道。罗德知不知道？罗德也知道。亚伯拉罕说，没关系，你先选。罗德也不懂得礼让一下，他就选了这边。亚伯拉罕怎么样呢？我接受，我宁愿吃亏，我也不允许这个相争的黑暗留在我的家族里面。当你想要把黑暗推出去的时候，你需要付代价。约瑟，当他的这个老板娘以目送情要引诱他的时候，约瑟要把这个黑暗推开，他宁愿被诬陷，宁愿被进到牢狱，他也不在这个黑暗面前妥协。当我们决定要推开黑暗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对自己说，我要付代价，我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我们前一阵我们这两天开始读但以理书。但以理当他被掳到巴比伦一个外邦的国家，他在王宫里面，他跟人家说，我只要吃蔬菜喝白水，因为他不想要他在神面前的这个身份被这个外邦的这些食物所玷污。你想想看，一个年轻人哦，也许到我这么老的时候，你对食物没有很多的挑剔，但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味觉是很敏感的，难道不喜欢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吗？ 但他说我要 喝白水，我要吃蔬菜，我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这些都是附代价，这些都是附代价。今天有不少的年轻人只跟电脑来往，不跟别人来往，这不是罪，但是我跟你们讲，这是魔鬼现在用的一个一片很大的黑暗的网，想要把下一代整个网住，甚至于下下代，两三岁的小孩就会玩手机。我们要认清楚，你要把这些东西推出去。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哎呀，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舒服，我跟电脑在一起好自在。那我如果发现这个是一个不对我整个生命来讲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要付代价。我可不可以每一次要去开电脑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哎，我已经在神面前祷告过，求神来帮助我，我现在不要开。我去打一个电话跟人讲话，就说你一定要 do something。你一定要愿意付一点代价，这个缠绕你的黑暗才可能脱开的。有一些姐妹，你已经习惯了情绪不稳定，时不时的就会被你的那个下沉的情绪掌控，你的家人看到你就怕，而不晓得你今天是情绪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学习付代价来对付我这个情绪，我这个问题？常常要存着对人对神感谢的心，常常要把诗歌拿出来唱一唱，这些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情绪，就是要付代价。你说害怕、紧张、小气、自私，这些东西都不是罪，但是它真的是黑暗。认出它来，而且付代价的把这些影响你生活的黑暗推开，证明我们是一群爱光、救光、不爱黑暗的人。猜疑别人的想法，怀疑别人的动机，这可能不是罪，但是这是不是黑暗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习惯，猜疑别人、怀疑别人，我们一定不会快乐，所以它是黑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付这样猜疑别人的这种态度呢？其实很简单，你就直接去问他，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当我们猜疑的时候，我们是黑暗，在黑暗里面运作，但是当我们把它带到光里面的时候，它就被曝露了。可能我们都有嫉妒别人的经验，这也是黑暗。如果我们容让这个嫉妒，嫉妒可能会发展到让我们在别人的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甚至于我们会做出一些行动伤害到别人的利益。就好像耶稣的时候，那个祭司长因为嫉妒耶稣，对不对？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他们的弟弟，所以他们就做出一些坏事，是强暴的事，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做出一些强暴的事来。他们都是因为没有去对付他们心里面的那个黑暗。如果我们要对付这个里面的嫉妒，我们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不管我嫉妒谁，我就是尽全力去帮助这个人更成功，帮助他的生活更好，嫉妒就没有办法在我里面继续的存在。前两天我在脸书上看到来帮助我们义诊的陈昌文，他的女儿在脸书上贴了一个贴文，他说 Jessica 她也是医生，她说当她在医院里面值夜班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对着她大吼，你这个中国共产党。她做了什么呢？她只是告诉这个病人说，哦，我看你这个情况很严重哦，你需要住院，免得你有生命危险。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他只是做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这个人对着他在护理站一个 public place 大吼大叫。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充满愤怒的人？也许这个充满愤怒的人就是你的配偶，也许这个充满愤怒的人就是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许他就是你的家人，也许他就是你的同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充满了愤怒，时不时他就要拿一个愤怒的箭要射向你，这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不要把这个黑暗拥抱过来，当你去拥抱这个，当你接招的时候就变成你的问题了。 No， 这不是你的问题。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莫名其妙被莫名其妙挨骂，或者是莫名其妙人家对你大吼？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早就在你的心里面决定，无论谁，无论用什么方法对我，我没有条件的饶恕。如果你早就已经下定决心了，那不管谁，不管愤怒的箭是从哪里射来，它都对你不会有影响。可是如果你也愤怒回去，我是对你好，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我是你的医生，我又不是要害你，啊，我们来评评理，那就完蛋了。那就他的愤怒变成你的问题了。所以不管人用什么方法对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你就是饶恕他，你就是原谅他，因为他所做他不知道。你要保持你自己没有黑暗，充满光明。保罗鼓励我们，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他说了一句话，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跟你要把我们所有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魔鬼最希望看到属神的人终日心里所思想的都是恶，这是他最想要看到的。但是当我们付代价来抵挡黑暗，让我们的心意里面充满光明，让我们的心意完全顺服基督，我们就不会是他的掠物。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你跟我都没有做任何的好事，耶稣就救我们。但是预备好自己成为他愿意迎娶的心腹，而不是他想到就头大的，哎呀，这个心腹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要预备好自己是心腹自己的责任。启示录讲，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怎么样？自己预备好了，自己预备好得蒙，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里面充满黑暗的人，里面思想的都是恶的人，不会行什么好的事。如果我们不警醒，把迷惑人的想法推开，如果我们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我们与这个黑暗纠缠不清，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啊？ 我们怎么会行出像穿上细麻衣一样的生活呢？我觉得我们不但要自己警醒，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提醒，哎，你要警醒。当别人来告诉你一件他气得半死的事情的时候，你敢不敢跟他讲说，你真的要无条件饶恕，我是为了你好。你知道他不喜欢听，他在那个时候不喜欢听这个话，但是唯一可以救他的是真理，不是你的同情。过去的先圣先贤，他们是怎么活在神面前的？与神同行300年的以诺，被神关在方舟里面的挪亚，还有亚伯拉罕，他们是怎么与神同行？他们是怎么活在神面前的？神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能改变。我们不可能又爱宴乐又爱神，我们不可能又爱光明又拥抱黑暗，这是世界迷惑人的方法。但是我们要头脑清楚，就是不可能，你没有办法又爱宴乐又爱神。你不要告诉我你爱宴乐你还可以爱神，不可能。个人有个人的黑暗，是我们自己要推开的。教会也有教会的黑暗，是我们要一起面对并且把它推开的。启示录里面7个教会各有各的黑暗。以弗所教会，他们让冷漠进入教会里面，他们一起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是他们的黑暗。别加摩的教会，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为了利益混乱神的道，这是他们要推开的黑暗。推雅推拉的教会，他们有很多善行，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而且末后的善行比先前还更多，但是基督不是他们的主。这个教会容让了耶洗别的灵，掌控的灵。撒迪的教会，按名他们是活的，因为是教会嘛，对不对？是活的，可是呢，其实他们是死的。有一个死气沉沉的黑暗在撒迪的教会里面。你的小组有没有死气沉沉？如果你发现小组有死气沉沉，如果你发现，哎，我怎么来教会聚会，教会死气沉沉，这个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按名我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已经离神很远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黑暗推出去， 我们要一起合作，把你小组里面的黑暗推出去，把教会里面的黑暗推出去。菲拉铁菲的教会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主哈交代他们要持守，要坚持，因为撒旦一会的人在他们的周围说话，他们要能够推开这个，然后继续的他们所行的，要继续的行在光明里面。老底家教会有一个黑暗在他们的中间，就是蒙蔽，完全被蒙蔽，一个极大的蒙蔽，使他们看不见自己真实的情况。他们说，啊，我们是富足啊，我们一样都不缺啊。上帝的眼光看他们是什么？你们又困苦，又可怜，又瞎眼，又赤身露体。神告诉他们说，你要赶快向神买火炼的金子，向神买白衣穿上，向神买眼药，擦亮你们的眼睛，看到你们自己真实的情况吧。你看，一个多大的蒙蔽，这是不是很像我们今天？可能我们自己就是在赤身瞎眼可怜的情况里面，我们还觉得，哦，我们很富足啊，我们很多，我们什么都有啊。神说赶快付代价去买真的东西吧， 付代价把眼睛擦干净看清楚吧。现在全球的教会都受疫情的影响，我们都没有办法像从前一样大家面对面聚在一起，所以我们整个教会，神只有一个教会，对不对？整个地上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隔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心的来寻求认识神，不要放慢我们的脚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也是每一个 local church 的挑战。这个黑暗看起来是要你在家里就随便做，你今天早上有多少人上线？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看一下，32个人开始敬拜，32个人，我们教会远不止这个人数。其他的人在哪里呢？单单主日是不是能够守住？这就是我们要推开的黑暗，你一定要守住主日，该给神的就是给神呢。今年的选情至少对美国的教会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黑暗。为什么？你怎么会川普这种人你还要选他，你还帮他拉票？另外一个说拜登这种人你还敢选他，你还敢帮他拉票？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favor。 教会可以因为谈论这个大家脸红脖子粗，家里也可以因为谈论这个，在家里也可以爸爸妈妈跟儿女吵得不可开交，儿女觉得爸爸妈妈老糊涂，爸爸妈妈觉得儿女都被骗了。我们要小心这些黑暗蠢蠢欲动，我相信神不会责备我们你选他或选他，但是如果我们掉在那个黑暗里面，我们分裂，我们不合一，我们不开心，我们彼此批评，这个是神会责备的。所以一定要头脑清楚，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妥协的，有什么东西不是绝对的。启示录里面这七个教会各有各的黑暗，对不对？但是主说得很清楚，就是当别人都被黑暗吞食的时候，凡是那些抵挡黑暗、推开黑暗、不被黑暗影响的得胜者，他们都会得到不同的奖赏。整个时代也有时代的黑暗，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黑暗，就是信仰不再是关系，而是仪式，而是宗教。耶稣是尽他一切所能的跟那个黑暗抗争，虽然这一股黑暗的势力最后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3天之后复活了，他彻底的粉碎这个从法利赛人的精神里面所带出来的黑暗。主耶稣释放千千万万的人，跟上帝开始建立一个真实的活泼的关系。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是神的荣耀可以照耀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不但能够把那些想要影响他们、想要吞食他们的黑暗推出去，不自己不受影响，而且因为神的光、神的荣耀照耀在他们身上，万国都要来救他们所发现的光辉。想想看，马丁路德当时的时代还卖赎罪券，你想要被赦免吗？多买几张。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坏的人吗？那 更要买更多。那有钱的人就可以啊，有钱的人就进天堂啊。但是圣经什么地方讲到这个？ 所以他就发现，哎呀，原来我们称义不是靠行为，是靠信心。他抓住了这个真理，神荣耀的光照在这个真理，他把它开启。你看，千千万万的人来救他所发现的光辉。乔治穆勒，他发现一个真理，就是神会听我的祷告，所以他凭着这个，他喂养超过10,000名孤儿，单单的没有募款，就是每一次有需要就到神的面前祷告，神听见他的需要就赏赐给他。你看看，任何一个时代其实都有他属他的黑暗，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些发现真理、活在真理而成为别人的光，多么宝贵，也多么激励我们。这可以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小人物。 No， 我们如果懂得推开这个笼罩在我们思想里面、笼罩在我们周围朋友身上的这些黑暗，我们认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他、赞美他，直到神的同在彰显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在预备自己，让我们随时可以迎接基督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他不会看到一个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我，他看到的是一个预备自己、装饰整齐。不只是这样，我们还要把旁边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在教会里面出出进进的、不 study 的人，我们都要把他召聚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预备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就算他不来，我去也没关系。就是我有一天我要面对面与他面对面，而在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他会看笑笑的说：“哎呀，我很期待迎娶你这位心腹。”这就是我们努力推开黑暗最美的赏赐，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新郎，他会欢喜迎接我们。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自己。好，我们来回应一下。这首诗歌说：“愿我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圣灵是圣洁的灵，我愿我的心成为圣洁的圣灵他的圣殿。我愿我的灵感受到你拥抱的温暖，因为我里面没有黑暗，你愿意拥抱我。我更愿意我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跟挪亚的时代、跟耶稣预言在他要来之前这个世代是一个人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的世代完全不一样。我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圣灵很高兴地住在我的里面。我渴望更认识你的荣耀，我渴望更认识你的荣耀，我要向你献上赞美的祭。圣灵，求你再一次充满我。如果这是你的渴望，这真的是你的祷告，我邀请你，不管在教会还是在你家里，站起来，把你的渴望告诉神。愿我心成为你圣。 让你圣灵乐意居住。
神灵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圣灵乐意
我们赦免我们过去不小心的时候已经被迷惑了，让我们的里面终日所思想的很多都是恶。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没有保守我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再来洁净我。求你像洁净 David， 像你洁净大卫一样，当我愿意付代价，主你也来洁净我，洁净我的思想。主啊，我要把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主啊，我要重新的来把你的真理作为我生活，作为我行事，作为我思想的最高法则。主啊，赦免我，帮助我，让我的心思意念从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被收回来，使他顺服你，使他顺服你。主啊，赦免我，如果我里面有一些愤怒，主啊，我让那些愤怒沾染我。主啊，在我的里面有一些怀疑，怀疑别人的动机，不相信别人。主啊，赦免我，我要付代价，我要赞美你，我要让我的整个人成为你圣灵再一次充满，而且成为你圣灵乐意居住的地方。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来呼求恩典。主，我不要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不要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思想的方式。主啊，当他们同谋背叛的时候，主帮助我保持清醒。我谢谢你，你呼召我们进入圣洁的国度。我们本来就是一群异类，对这个世界来讲，我们本来就是一群异类。主啊，让我们甘于，让我们欢喜做异类。主啊，我渴慕更认识你的荣耀，我渴慕活在你的真理里面。主啊，我渴慕充满光明。亲爱的主，如果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他们被黑暗抓住，也许不是罪，好像沉迷在小说连续剧里面，以至于对你的事情不冷不热。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早就已经不读圣经了，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沉迷在游戏，打游戏里面，甚至于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出轨的现象， 有所谓的小三小四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亲爱的圣灵，我求你救我们，给我们一点力量，给我们一点帮助，让我们愿意推开这个缠绕我们的黑暗。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个沉迷在小说里的能够把 APP 抵立掉，沉迷在大游戏的里面的人可以把那些游戏那些 program delete 掉。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多么渴慕当你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见你的，我们是敢见你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四散在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的那些心思意念，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把它夺回来，使它顺服你。主，我知道保守我的心是我自己的事，预备好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事。耶稣，在我力不能及的时候，你只要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愿，就求你来帮助，让我们断开所有捆绑我们已经上瘾的事情，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被圣洁的灵充满，被圣洁的灵约束，被圣洁的灵引导，好让我们在这个黑暗又迷惑的时代能够为主你站立的稳。而且我们说，主啊，用我，让我可以把我周围在黑暗里面的人也带出来，指一条路让他们能够一起走。我不甘心只有自己见你的面，我要带着更多，尽可能的带着我周围的人来迎接你。哈利路亚，主，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向神表达我们的心愿，愿我的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
我心成为你圣殿，你的旨殿，愿我里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圣灵乐意居住。
在这里。